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你好吗，朋友？最近的生活如何呢？心情愉悦吗？我是吴爽，在长夜的牵引节目里和你相逢。最近教会有一些慕道友参加某一日的祷告聚会，有一位回到家后微信对我说，我能不能暂时先不信了？问为什么？对方回答，下午我听到有人在讲外语，听不懂，也感觉不是很舒服，过一段时间再去吧。亲爱的朋友，听到这里，我知道你一定晓得对方在聚会时听到有人讲方言了。布道家葛培里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曾经有一所大学的查经班，里面的基督徒在分享他们说方言的经验。有一位说，他以前有数月在追求这一种的恩赐，也到处劝人说方言，感觉自己很属灵。后来他发现属灵的恩赐是要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荣耀神，所以他开始注重结出生命的果子，而不是追求讲人家听不懂的话。以后他成了一位杰出的传道人。第二位也做见证，他常说方言，可是你知道吗，几个月后他却因为屡犯不道德的罪被学校开除了。第三位说，他听到一些说方言的人所讲的话，正好像他的祖母交鬼的时候所讲的话一模一样。
尽管我是胆怯的，我的心是张无力，只要能让你欢喜，我都愿意去。虽然我是软弱的，虽然我不懂方言，不为出身祷告安守一致，我有
像是有
葛培里因着这三个人所说的经验，说明这方言的来源有三种：一是圣灵，第二是人心理的作用，第三则是魔鬼的影响。所谓方言，就是非平常所讲的话。旧约时代，先知常常受感而说话，扫罗至少有两次的经验，一次是做王的兆头，一次是在追杀大卫的时候。先知们也曾多次预言圣灵降临要浇灌神的儿女，他们会说预言。因此当主耶稣死里复活，新约时代开始，圣灵首先在五旬节降临在使徒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。但那个方言是一种别国的语言，为的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。众所周知，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喜欢追求属灵恩赐表现的教会，因此保罗强调方言的不重要，因为它会造成混乱和分裂。当时的方言已经变成一种非通用语言的声音，还需要别人的翻译，让人分不清是恩赐还是别的什么，渐渐就为正统教会所摒弃。一直到1901年，巴汉所倡导的灵恩运动，方言又变成圣灵充满的证据。其实啊，圣灵充满也未必一定要说方言。许多人流泪祷告，深深地为圣灵所感，为神所触摸。宋尚杰博士曾经有多次在祷告中说方言的经历，可是他从来不宣扬，因为他知道传灵恩而不传救恩是错误的。真正圣灵的工作是要结出属灵的果实来，而非一时特意的属灵经验。在教会里不讲方言，因为这与得救无关，容易造成混乱跟属灵的骄傲。在世人的祷告中不禁止，但也不随便鼓励人，免得陷入魔鬼的陷阱之中。节目开始跟你所说到的那位慕道友，因为听见方言竟然要离开，看来一个教会对于方言的态度影响实在是深远。
稣将恩典白白赏赐于你的时候，你抓住了吗？抓牢了吗？欢迎加入旅程，走进长夜的牵引。
长夜的牵引，亲爱的朋友，谢谢你的收听。最近我身边有很多感冒的人，病毒猖狂。生病的时候，人都会想，该吃什么药呢？自古以来，人都在寻找治病的良方，甚至想，有没有一种药可以长生不老？然而，其实多半的药效力都不大。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，医学药物的发展，增加了人类的健康和福祉。许多威胁人类生存的流行性疾病，好像什么黑死病啊、天花都被根除了，环境卫生也有极大的改善，每个人平均寿命增加了一倍。照理讲，到现在21世纪，人类的疾病应当已经受到控制，但是事实上你发现新的疾病不断的增添，病菌抵抗药物的能力不断的强化。有些治癌症的药只一剂就要2000多美金，难怪制药公司想尽办法雇佣人去游说参议员，延长他们某些药的专利期限。当然，这一些的花费通通转嫁给了消费者。圣经没有禁止人去用药，主耶稣在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时候，还特别提到用油和酒来包裹病人的伤处。他自己做工的时候，一半都在医治人的疾病。可是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更多的时候，主耶稣要医治的不但是人的疾病，而是整个人身心灵的健康。疾病是一个工具，催逼人回到神的面前。药物不过是一个媒介，真正拯救的还在乎神的恩典。因此上，人的灵与神的灵紧紧的契合，才是得医治的开始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人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时，那才是最好的良药。你说是吗？
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，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，医治我，我必得痊愈。万军之耶和华，全能的主，医治我，我必得痊愈。
寒冷的冬季，外面呼啸的风和温暖的室内形成鲜明对比，这一点在北方尤其明显。圣经说，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非洲的猎豹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，在它褐黄的身上有着美丽的黑斑，眼帘下两条黑纹更衬托出古埃及美人一般的高雅面貌。它喜欢独自在广阔的草原上溜达，在万物丛中凝视着它的猎物。但是这猎豹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流线的身材和修长的四肢，使它成为这陆地上速度最快的动物。一只成长的猎豹快跑的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70英里以上。猎豹最喜欢猎取羚羊，当它看到目标之后，就如箭离弦快步追上前去，用它的利齿咬住羚羊的脖子。但是羚羊也非等闲之辈，它是草食动物中跑得最快的，每小时也可以达到60英里。猎豹虽然跑得快，可它身体长，头小，心脏的容量有限，因此速度不能持久。除非猎豹在它第一阵的追逐中取得猎物，不然它马上就会用尽活力而不得不放弃。因此上，老练的猎豹不会轻易出击，总是躲在灌木后仔细地观察它的猎物，计算着自己得逞的机会有多少，然后再启动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觉得吗？基督徒有时是不是也像年轻的猎豹一般，带着满腔的热血来服侍神，好像立刻就想把工作完成，有的甚至同时参加好几样教会的服侍，结果你会发现没有多久就精疲力尽而停滞下来了，有时甚至变得灵性低潮，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力量服侍下去。
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，值得就是我全所有，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，直到你再来那一天，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你说清白不可虚假，只要几乎是来自我心灵，祝你就越难，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当我再次说我爱你，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。就是我全所有，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，直到你再来那一天，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你说清白心灵，祝你就越难，无论要付什
上瘾，被火炼，被接近，按你所示的敬拜你，心与心，心与心，深渊与深渊相应，被火炼，被接近，按你所示的敬拜你。
你好，我是恩惠，欢迎收听长夜的牵引，祝您晚安。
长夜的牵引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现在是那个踌躇满志的猎豹吗？然而虽然蚂蚁是非常脆弱的动物，但是蚂蚁有耐性，而且颇具合作精神。它们可以举起比自己身体重数倍的东西，他们花许多的功夫把食物拖到储藏室内。马拉松的赛跑不在乎你起头跑得多快，而在于你能不能跑完全程。人无论做什么事，首先当考虑付出多少的代价，怎么样去完成，以至于会不会半途而废。计划筹划虽然花时间，但比起以后弥补措施或是一无所成，还是非常值得的。服侍神不在乎你我有多少的计划，多少的精力，而在乎你我为着神存着一个广大的心，愿意顺从他的带领。其实教会的事工是人与人、人与神的关系，关系就需要长时间的培养跟适应。所以每天来到神的面前，为你我要做的各项的事祷告吧，求他的帮助和指引，并且求神常赐新鲜的能力和智慧去完成，这个该是服侍成功的秘诀。
我感觉恩膏充满我们中间，神的圣灵正在运行，带下医治的恩典。我看见生命正浇灌中教会，惊奇他所拣选荣
感谢你收听今晚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